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三十省直辖市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四川雅安王明慧无辜遭网判七年多，已被劫持入狱；中秋节前夕又获悉18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秋阖家团圆的日子里，遍布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再造之恩，遥拜师父中秋节快乐。湖北省天门市法轮功学员说，感谢师父不辞辛苦把大法传给我们，让我们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和周围的同修们一起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期盼着那一天，当一轮中秋的满月冉冉升起时，寰宇上下都团聚在师父身旁，共享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洪恩。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说，尊敬的师父好，中秋节快乐，是您保护着弟子走过这20多年的风雨历程，您为弟子为众生操尽了心，付出的心血与艰辛有多少我们无从得知，我们一定紧紧抓住您的手一路前行。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至今已30年，福祉全人类，人们沐浴在真善人的恩泽之中，身心净化，道德提升。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大陆法轮功学员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纷纷行文赋诗，齐声高颂，共同赞颂大法，叩拜师恩。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雅安市明山区法轮功学员王明慧被非法关押在雅安天泉看守所近两年，2022年6月15日被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王明慧去年9月26日被非法判刑7年零4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王明慧今年44岁，修炼法轮功前他身体一直不好，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王明慧和丈夫开了一个小饭馆，尽心侍奉家中公婆，抚养一对上高三的儿子，家庭和睦，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有口皆碑。这样一个好人，却在2020年8月29日被明山区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抓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被抢走。之后王明慧被非法关押在雅安市天泉县看守所，警察一直逼王明慧认罪，王明慧坚持认为信仰真善人无罪。据悉，此案还曾由雅安市委书记蓝开池亲自审理。2021年1月和7月，明山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王明慧。2021年9月26日，明山区法院对王明慧非法判7年4个月的重刑，勒索罚金10000元。王明慧坚持自己无罪，向雅安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中级法院的裁决结果外界目前无法获知，但王明慧已于2022年6月15日被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迫害。王明慧的家人已经整整两年多没见到他了，每次警察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家属探视，家人很担心王明慧的现况。据明慧网消息统计，中秋节前夕的8月份又获知18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离世，其中四川省4人，河北省、河南省各3人，辽宁省2人，湖南省、吉林省、江苏省、陕西省、重庆市、云南省各1人。今年1至8月份共获知118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47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53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李国勋，男，70岁，河南周口市法轮功学员，年轻时当过兵，身体健康，退休前在周口市电业局任人事科科长。他修炼法轮功后为官清廉，谦卑和气，以行善事为乐，是公认的好人。 2022年7月18日，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入李国勋家中，声称二十大维稳，有人举报他发法轮功资料了，就开始非法抄家，并直接把李国勋、于秀英夫妇从家中非法抓捕到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第二天，李国勋在非法关押中被迫害致死。李国勋的妻子于秀英质问，修炼法轮功二十多年，我们就没有过病，为什么绑架走一夜人就死了？他们没让我见丈夫最后一面就直接火化了。杨志雄，男，58岁，河北保定市雄县法轮功学员，原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后曾在石家庄卓达房地产公司主管销售，之后在北京某外企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杨志雄于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6年半，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五监狱第五监区。2022年8月10日晚，在河北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离世。杨志雄离世时瘦得皮包骨，眼睛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从一个健康开朗的壮汉，被迫害得虚弱多病，到倒下直至死去。不知杨志雄在唐山冀东监狱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和虐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华人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美国加州部分参选人恭祝法轮大法创始人中秋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秋节来临之际，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加拿大华人祝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中秋快乐。他们中有医生、商人、高科技人才，也有维权人士。周一迪女士在中国是一名医生，目前是加拿大一家自媒体公司的创办人。她非常赞赏法轮功这一信仰真善忍的团体。她说，李洪志大师是当今最伟大的中国人。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她祝李洪志大师身体健康，希望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广为弘传，让世界上更多的人都能够去支持、喜欢和理解法轮功。周女士同时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够继续坚持信仰。她说，整个中国大陆在共党肆虐的情况下，法轮功的勇气非常值得敬佩。在渥太华从事高科技工作的杨远先生说，祝愿李洪志大师中秋节快乐，希望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希望法轮大法更加广泛深入地在全世界弘传。他表示，真善忍是超越国际、超越文化的，对世界的文明进步和融合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朱传和来自中国山东，曾经是一个中国富商，后来被中共迫害得几乎倾家荡产。2009年，他带着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中秋节来临之际，朱传和说，我由衷地祝李洪志大师身体健康，中秋快乐。同时，他想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坚定的信心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你们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一个世纪以来最了不起的人，中华民族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感谢你们。南方街头运动发起人之一杨崇先生祝福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他说，在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打压是最严酷的，他们面对中共的各种打压，甚至面临生命的威胁。我想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希望早日结束中共暴政，让中国人民，包括法轮功学员，能够尽早地解脱出来。 据明慧网报道，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来临之际，美国加州部分参选人向法轮大法师父表达问候和敬意。加州州长参选人克里斯迪安·劳尔·莫拉莱斯目前是洛杉矶一家大型军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在中秋贺词中写道，在中国的传统团圆节来临之际，我衷心祝愿李洪志先生中秋快乐，也希望他的弟子们中秋快乐。李洪志先生教导人们在社会上成为更好的人，做事首先要为他人着想，尤其是在这个道德萎靡不振的时代。詹姆斯·布拉德利是联邦参议员参选人，目前管理着洛杉矶一家大型医疗保健机构。他在中秋贺词中写道，我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示无尽的支持，也对他教导的那些修炼法轮大法因实践真善人而被中共迫害的人们表示无尽的支持。文明的国家绝不能容忍这些危害人类的罪行。加州副州长参选人大卫·希尔伯格是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的资深飞机机械师，也是一位对美国法律有深入研究的人士。他在中秋贺词中写道，我向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致以祝福和良好的祝愿，我祈祷他和他的弟子们能够团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7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我今年69岁，在24年的大法修炼中，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我是靠背法走到了今天。一背法，当我拿到转法轮的第一天，我就把书看完了，就感觉书中讲的就是我要找的。本来身体不好，死气沉沉等死的我，感觉全身细胞都活了，苏醒了。那是1996年6月。这么好的法，我得好好学。我开始抄了几遍转法轮。后来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得把它背下来，一段一段的背。第一次好像花了3个来月背下来一遍，第二次就用2个半月，一次一次背得越来越快。因为当时我开店做着生意，有空就学法，我还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好像用了7-8个月。默写的效果最好，短时间不会忘记，比如要去什么地方，坐车上就能背法，一个字也不会错。后来我又接着背，从一段一段的背，到整个小标题连起来背，到一讲法一讲法背，直到整本书连起来背，到每3天能背完一遍转法轮，一直到现在。从2014年开始，每年师尊的法会讲法我都背下来。二，背法所得。师尊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背法使我边做生意边修炼，首先去掉对钱财利益之心，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选自红银道中。 被罚是我在江魔集团铺天盖地的谎言打压中奸信师父，奸信大罚。被罚是我在2002年被绑架迫害中没有怕心。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保护下，顶住八天七夜不准睡觉，破除了邪恶企图判刑劳教的迫害。被罚是我在2015年洗脑班时犯大错跌倒中，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向内找，爬起来，去掉执着，继续前行。被罚是我在邪恶对我用手机联络跟踪，用特务诱骗讲真相来陷害我的迫害中，去掉怕心，脑中自然的出正念，都把这些迫害当成是师父安排他们听真相。在师尊加持保护下，正念破除了邪恶对我企图举报、出警、拘留、判刑的迫害。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被罚是我修炼中不断提高信师信法程度，怕心、恐惧心在层层解体，负面思维越来越少，碰到事情能用正念思考问题。特别在去年边被转法轮的同时，也被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感到有新的提高，感到能按师尊所说的做。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国际社会的人很少背后讲究别人的，很多人他有普世的淳朴的思想概念行为方式，总觉得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别人好一些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那样去做那些害人利己的事情。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哦，这是对我提高有好处，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等等，自己也按师尊说的去做，就能返回到新宇宙的标准。被罚是我从不敢讲真相到敢讲，讲真相原是我一直突破不了的，好在我一直不放松被罚学法，现在终于敢讲了。不管我今天讲真相劝退多少人，这个心态与以前截然不同，是在没怕心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的讲。下面我就讲在疫情中讲真相的例子，快救人。当我一听到武汉肺炎时，离过年只有十来天了，我就想不管是不是大淘汰，反正加紧救人不会错。同时想起师父在2019年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在与同修切磋后达成共识，大家在讲真相后尽量让明真相的人把救人秘方告诉亲朋好友，每个人都告诉亲朋好友，就能达到人传人非常快。下面举几个例子。在集市上，早上大约不到九点钟，有几位戴着口罩的警察首先在羁押市场通知说，接上级通知，由于有传染病羁押市场封闭，要他们马上离开。我赶紧给卖羁押的讲，我说这个武汉肺炎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是一种天象变化，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人有生老病死，朝代也有成住坏灭的规律，每个朝代都是从开始到兴旺发达到败坏一直到淘汰。共产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的产物，它也是腐败透顶了，天也要淘汰它了。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它的印记，必须向神退出才能不给邪党当陪葬品。再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走过劫难，并告诉亲朋好友，大多都会同意。我走到卖菜的地方，看到一位四十来岁的在买菜，我等他买好后，我给他开玩笑说，叔叔，这菜你要不买的话我就买了。他说是吗？我问他是哪村的，他说是某某村。我一听那地方就是人说的半天高的地方，我告诉他要过年了，平安是福，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保平安的办法，就按上面说的给他讲了一遍， 并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不是迷信，人有病都是正气不足，念动佛法全身充满正气就能免病毒，这是唯一的办法。人要学会自救，比如医院，要是2000人到医院，医院也没那么多设备，没那么多医务人员，你没关系，没人理你，政府也管不了你，他自己都怕病毒呢，你说是不是？他说，你说的对，也真的是这样。我让他回去告诉亲朋好友，告诉全村的人，让他们都能平安度过劫难。你救人也是功德无量，你会有福报的。他说好，一定。如果碰到本地的，就叫他告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告诉亲朋好友，那我们就都能在人类大淘汰中留下来，留下来就是有福的人了。这样讲，很多人都很认同。有一次在某村集市，当我给一老太太讲真相的时候，她女儿来了，她听后拿笔记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告诉她，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亲朋好友救了，那我们就都不会被淘汰掉了。她很认同，说好，我一定这样做，表现出很高兴也很有信心的样子。我想她是真的明白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我现在是看不到效果，但我坚信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神也在帮助，一定能达到这效果的。我有一位初中同学在政府部门上班，以前每次碰到想给他讲真相，他都说，你也给他留点面子吧，指我丈夫，因为丈夫也在政府部门，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真相也不听，就走开了。瘟疫发生后，也是师父的安排吧，在菜场出来的路上碰到了他，他买了一大袋各种菜，戴着口罩。我说，告诉你，这病毒很厉害。他接口就说，是很厉害，政府专家都没办法。我说，我们练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还有，这瘟疫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宇宙有成住坏灭的规律，这是改朝换代。你加入过党团队，一定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他满口答应说，退退。我说，那你也要告诉自己家人孩子及亲朋好友。他说，好好。我说，一定要记住诚心诚意念九字真言啊，这可是很严肃的呀。他满口答应说，好好。我说，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了，非法判刑劳教，我们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一直坚持告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就是保这个平安，让你们都能在大淘汰中留下来。他说，好，谢谢。如在超市，在员工给我介绍商品的时候，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基本都会同意。给收费员讲，我就等他们不忙的时候，买点东西，一边交费，一边讲。有一次，在某超市购物出来，看到量体温的不忙，我就对他说，叔叔，希望你们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好，对，谢谢。我说，这个武汉病毒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这是天象变化，也是自然规律。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它的印记，向天向神退出，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说得好，退，退。这时一位30来岁的女员工走过来，拉购物车。她对我说，你给她退，他是党员，并对那女的说，叫你退党，法轮大法好。那女的看起来很忙，我就对她说，我给你用化名某某把党退掉。她戴着口罩，边推车往里走，边使劲向我点头，示意同意退。在封村封路后，乡下也有突破封锁来卖菜的人。有一次我给一人讲，我说，这病毒很厉害，现有科技还没办法。 他说，是没办法，政府也没办法。我说，告诉你一个最好也是唯一的好办法，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只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确保消除病毒。如果加入过党团队，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邪党组织，这样任何灾难对你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不属于淘汰的人，留下来就是新的人类，新的中华民族。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退，我入过团队。我说，你还要告诉亲朋好友邻居，让他们也得救，你也功德无量。他说，好，我会告诉他们。封村封路后，外边人很少，但我也天天出去，还是能碰到人，只是很少。我想外边人少，我就着重小区内讲。以前对附近的人我是不敢讲，怕被人举报，我就加大对小区众生专门发了好几天正念，然后再去讲。当我给一位当地人讲了真相，他曾被利用监视过我，他明真相后带着我绕镇走了一圈，告诉我哪里能走出去，我也告诉同修，这样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出入了。师尊在《在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有干扰时，我是把自己一切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执着，什么也不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碰到干扰就加强正念。师尊用巨大承受给我延续来的生命时间，是让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誓约的，可不是正实旧势力，正实迫害的。我这个生命是属于所有对大法弟子抱有无限希望的众生的。大法弟子是大法直接在度，师父亲自带的大法弟子，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其他任何生命不配管，其他任何安排也不要。让我们在最后尽量多救众生吧。由于层次境界限制，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老人谈背法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3日。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到了八九十岁，已行将就木，行动迟缓，大脑记忆力减退，耳聋眼花，体弱多病，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然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除了年龄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之外，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却一天天往年轻人方向退。在师父的指导下，不断去人心，转观念，保持修炼人的精进状态，我越来越体会到人的健康精神、纯正信仰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我把自己学法背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请同修慈悲指正存在的问题。每周五天时间，我都是下午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学一至两讲，保证每周最少学一遍转法轮，抽时间学其他讲法，一般每天早晨发完正念后， 被《论语》和师父近期发表的七篇经文。在棒喝只背了前两个自然段，另外还背转法轮中的一些段落，每天用30分钟背一遍。我觉得当前正法即将结束，邪恶仍在垂死挣扎，大法弟子还有不少人心执着要去，救人的事很急，因为还有不少人没明白大法真相，各方面的时间都很紧迫，尽量做到法理清楚，正念强，摆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少走弯路。我觉得学好背好法至关重要。首先谈一谈对背论语的认识。2015年5月14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论语也在正法的修炼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正念，也起了正的作用。师父在其他讲法中也多次讲到，师父所有讲法都是在解转法轮，论语是转法轮的概述，虽然我悟不透论语意义有多大多深，但是我感觉到背会论语对我们修炼人的严肃和分量。前些年明慧网文章中有一个康熙大帝小时候学习的故事，康熙大帝四岁时背诵古代典籍文章，要求重复120遍，牢记心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也采取这种方法背法，效果明显，同修们的学法背法的方法对我帮助也很大，每次学法背法前先加上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信心和记忆力，清除干扰弟子学法背法的一切常人观念和干扰因素，这样做确实提高了背法的效果和速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从中也悟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过去老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背法困难，信心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之二是没把学法背法统一起来，把会背当成了目的，没有把背法当成是学好法的一种好方法，背法的过程就是学法的过程，把背法当成目的就容易死记硬背，背会的难度大，速度慢，信心受挫，易半途而废。如果把学好法当成目的，开始就是多看多理解法的表面意思，师父每句话每段法的内容关联和词字句的特点，找出句与句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样学的变数多了，对法理解的也多了，对每句话每段法印象也深了，背法的效果进度也上来了，背法的信心也增强了。师父会不会考我们背一段转法轮、背论语呢？不管师父会不会这样考我们，可是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到时候我如果跟师父说，我原来会背，现在又忘了，或我能背下来，短不了有缺字、多字、少字的地方，那能行吗？我悟到，背论语应该要求自己一字不错的连贯的背下来，把每天背论语当成学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的思想中时刻装着法，时刻保持正念，让邪恶因素、各种人的执着无空子可钻，给师父多一份欣慰，让自己少一份遗憾。另外，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至今，师父发表的七篇经文，在学这些经文的过程中，我能悟到的一点是，七篇经文都有不同的代表性，对我们大法弟子走好今后的一段正法修炼之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修好自己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想到了，讲到了，就看我们如何做到了。 我理解师父的理性经文不只是给大法弟子看的，对全人类都是最大的慈悲救度。在人类大劫、大瘟疫和各种大灾面前，如何选择未来，走向光明，指明了方向。对那些对大法犯罪的坏人们，都在给他们悔过、重新做人的机会。修炼人熟记这篇经文，就能清楚地知道以后的这段路怎么走好，不迷失。这是我为什么每天要背《论语》和师父近期七篇经文的原因。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的体会》，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1995年在同修大姐的引导下，我有幸看到了师父讲法录像，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幸遇宇宙大法，感到了我是最幸福的人。1997年在同修带动下，我开始背转法轮，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把背熟的法利用等班车坐班车的时间来重复的背，加深了对法的理解熟悉。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背法被迫停了下来，我也遭遇了迷茫痛苦。由于学法不入心，遭受了很多次迫害，消沉了几年。2004年我又开始背法，又找回了以前的精进状态。当时就想，这么一部宇宙的高德大法，一定要全部背下来，把法装在脑子里。就这么坚定的一念，使我坚持背法18年。在集体学法时，该我念法时，我就背着念法。在背法时，有很多执着心显露出来，如怕背不好，好面子的心，求名的心，认识到就注意修去。背法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零散的时间都用来背法，转法轮可以连续连贯的背。坐公交车时，上车时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后背师父的论语，往下接着背，坐车回来时又接着背。在不断学法、背法、练功中，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随着你不断的练功，按照我们心性的要求去修炼，逐渐的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大。这也体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如有一天早晨6:30左右，我从家出来讲真相，9:30回来劝退了21个人。一次我和同修到了一个小区讲真相，看见有3位女士坐在长凳上，我就骑着电瓶车到她们跟前问，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刚说完，有位女士突然站起来，马上抓住电瓶车说，今天你别走了，打电话报110把你抓走。说完拿手机就拨号。我说，大妹子，你是好人，不会这样做的。我请师父加持，让他的电话打不通，结果真是这样。他还是抓住电瓶车不放，他的劲儿很大，我无法挣脱。看他这样，我放开电瓶车往同修方向走。刚走几步，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有你什么事？这声音来得猛烈，突然洪亮，周围的人都很震惊。这女的听到这声音，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力气，手放开了我的电瓶车。我取回车，到那位大哥跟前说，大哥，谢谢你。在我心里，我想的是，感谢师父。瞬间发生的迫害，在师父保护下烟消云散，感恩的心情无法表达，我没有继续救人。 另一次我和同学去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农村集市，过往汽车特别多，灰尘很大，集市旁边还有派出所，我们想的就是救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讲真相，劝退40多人，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两个字，众星，真是众生高兴啊。我每天学三讲法，晚上背一讲法，一星期学一次师父各地讲法，每天特别充实。自从背法后，十多年来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每天乐在其中，那种幸福是对师父的感恩，那种荣耀是师父的恩赐，那种救人的超常是大法的无量威德在人间的展现。在不断背法中，看到法在不同层次的博大内涵展现，那一刻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值千金，值万金。这使我更加珍惜时间，更加精进，神奇的事很多，感到修炼如此美妙。一天给同修送三退名单时，同修不在家，我刚要下楼走时，正好遇到同修回来，顺利地把名单给了同修，就好像约好了似的。修炼如此的美妙，大法是多么的神奇，多学法背法，在不断精进中做好三件事，神奇的事情越来越多，真是事半功倍。在此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最后以师父在《猛鹤》这篇经文中所讲的法共勉。师父说，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背法中不断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第二遍背法时，我一讲接一讲的背，开始背时有很大的难度，不能急躁，要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背，不能添字掉字，字字句句清清楚楚，通顺流利地背下去，反复背不能松懈，要有信心决心，持之以恒地反复背，才能把转法轮这本法背下来。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静心的背速度快，我除了出卖救人和练功发正念外，其余时间都是背法，早晚背，走路背，坐车背，有时做家务也背，整天背法不停，法装在心中。有天晚上背法，脑袋都是空的，背到11点时，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的我都在背法，真是玄妙的很。现在我背法已成习惯，越背越爱背，越背心越亮。每天早晚各一讲，一星期就可流利地背一遍转法轮。背法时双盘打坐，集中精力，排除杂念，聚精会神的背法，这时能量场越来越大，非常舒服。记得背第五讲中法轮图形时，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法轮不停地在我周围旋转，非常美妙殊胜。有时背法看到我世界里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许多的我 主元神、副元神都在被法、同化法，都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升华。多次我在梦中被法，有时被法到11:30，看到转法轮中的字飞起来，离开了纸面，层层叠叠的字刹那变成真善忍，大的鸭蛋大，小的芝麻大，飞到了我心前，美妙极了。背法是一个性师性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化大法的过程。在师父的鼓励下、保护下，我终于熟练地背下转法轮这本高德大法。大法扎根在心中，使我永不迷航。大法是指路明灯，照亮我在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大法是我修炼圆满的根本保证。所以我在背法时，想起师父在红营实修中的教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我在背法时，背一讲就对照自己的言行向内找，有哪些不足和执着心、欲望，弯心透骨的去掉，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标准修好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在背法中，我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内涵，和修炼的殊胜超长，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很祥和美好，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事都笑容满面，和善可亲。尤其是我老伴儿变化很大，原来全身是病，在师父的调理下消失了，身体健康。他感谢师父的佛恩，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帮助我发传单，用真相币救人。银行送的礼品他也不要，不占他人的便宜。社区和派出所要来访问骚扰，他马上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收好，不让坏人拿走。他每天带着护身符，经常念九字真言。以上交流是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在27年的修炼中，我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在看护着我，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师父给我展示了一段梦境，这个梦清晰真实。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地方，接留在那里等待我的孩子。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肮脏黢黑，一言不发。这就是我要找的孩子。我把她抱在怀里，用一盆清水把她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瞬间，小女孩变得干干净净，白白胖胖，而且张口说话了。我给她换上浅蓝色的衣服，领着她走了。阳光下，我俩投下长长的身影。这段梦让我感慨万千，那个孩子就是我呀。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我知道师父在催我精进，让我战胜挫折，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虽然不够精进，距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此刻我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十天的日日夜夜好像就在昨天。1994年4月29号清晨，我和一位同修乘车到了师父的家乡长春。春光中的长春干净如洗，风光如画，如世外桃源。众多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车站接送着全国各地的学员。长春学员真诚、无私、善良，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师父讲法的内容，但就是感觉很好。我的心情舒畅，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当场，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指挥全体学员跺脚。师父大概的意思是，你们的病好了，尤其心脏病从今以后好了。我从小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病令我难熬。从此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我走出礼堂后身轻如燕，被巨大的能量牵引着，总有往起拔腾空的感觉。当天晚上我刚躺下，双眼微闭没睡着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整个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身体被能量强烈的吸引着，在宇宙中飞行穿行，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吉林大学的林荫路上走着，我看到了师父。师父从我们学员身边静静地走过，师父步履轻盈，高大的身材笔直，身着灰格西装。我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师父。第二天因为停电，我们在礼堂外集体练前一天学的第一套功法，记得共练了八遍。我当时穿着高跟鞋，我就扔掉鞋子，光着脚，随着师父的口令一遍一遍地练呀练，就像一个天真的幼童，快乐幸福。师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我们讲法，我坐在后面都听得格外清楚，师父的声音洪亮，声声入耳。师父每天都不辞辛苦，提前很长时间来到礼堂外面，处理来自各地的好多事情。当时师父走到哪儿，我们就跟随到哪儿，大家簇拥着师父，师父总是对我们面带微笑。我还亲眼看见师父给长春一位老年学员治病，说是治病，其实师父就是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坐轮椅的老年学员就站起来了，能走了。师父还跟他合影留念。众多学员见证了这一幕，我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这位老年学员在礼堂外一圈一圈地走，高兴得像个孩子。最后这位老年学员又自己登上台阶走进了礼堂，这一切我全程看到了，当时吉林大学鸣放功力沸腾了。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学员跟师父合影，我羡慕极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递上去，请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师父讲完法，工作人员马上用扩音器通知，来自某某省某某地区的学员留下。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地区的几位学员在鸣放功力堂的外台阶站好，等待师父。
不一会儿，师父来了。师父微笑着看了看每位学员，然后站在前排中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师父在百忙中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鼓励着我精进实修。我们借住在学员的亲戚家，这位学员家有个亲戚也住在他家，正在医科大学就医，整天头痛很痛苦。经劝说，这位亲戚也去听了师父讲法。神奇的是，无论他平时怎么难受，只要他去听师父讲法，往吉林大学方向一走，身体立刻就不疼了。后来他的丈夫儿子也都成了师父的弟子。后几天我们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我们提笔写自己的修炼体会。师父多次鼓励我们都要写，并说每个人的体会师父都会看。我虽然对大法还没有太高的认识，但总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师父说。我明白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流着眼泪写下了我粗浅又真实的修炼体会，我把体会交给了师父。离开长春回家不久，我消了一次业，我身上长了很多脓包，100天后痊愈了。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点悟我这是在偿还我欠下的一条人命，用这种方式还了。痊愈后，我在梦境中看到一条大道上铺了很长一段荆条，长着长长的刺。我赤脚从荆条上跑过去，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弟子永远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看护。回到家乡后，我们几个学员遵照师父的嘱托，弘扬大法，走出户外练功，自制条幅弘法。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伟大的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盛传，众多弟子相继入道得法。虽然经历了22年的迫害，但是我们以法为师，坚定地信师信法。同修们形成整体，放下生死，用各种方式传递真相，救度众生，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互助互勉，风雨同行。再次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给了我永生。感恩师父让我的生命找到了归途。我懂得了向内找，懂得了为别人着想，懂得了善良、谦卑、忍让。我要真诚地践行师父给我的法轮大法。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走上归真路，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